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呢，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银行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众议院7月1号通过，参议院2号通过，目前法案呢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生效，显示美国政府不妥协的决心。观察人士注意到，这部法案矛头尖锐，对象明晰，以美国的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以及与之有往来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香港建制派议员呢，形容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个加辣版。那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临国际压力，习近平及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看到是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参议院通过。目前呢，这部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把它签署成法或者否决。那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外界呢用"火速"二字来。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这一部法案，并且预计呢，总统也会相应把它尽快的签署成法，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就像黎智英先生谈的，国安法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更坏。那面对这么一部恶法，美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只有必须全力反对。所以因此参众两院火速通过，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特朗普签署呢也是肯定的，只不过这部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对总统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总统可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总统如果想豁免谁，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要征得国会的同意那才行。那么这一点呢，恐怕特朗普不会喜欢。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他就加了一句弹书，加了一句声明，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是有所保留。那么这里呢，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那前年其实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所以呢，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所以，美国政府他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表示反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以党派来划线，出现巨大的分歧，在国会尤其是如此。但是，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它的通过，不仅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啊，几乎是一致通过，是叫无异议的这个一致通过。那么显示呢，这个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会有问题吗？像刚才胡平先生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些肢解。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我们中国和贵国还是从体制上， 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把这个法把这个所谓的国安法通过，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所以这边的快车比你们可能还要快。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胡斌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我觉得这倒也不错，这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就看他到底是，就是还我说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他还是资本家，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很鲜明。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那都是对党负责，对领袖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在这个疫情问题上，疫情的传播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贵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美国今年这个11月的大选，就必须讨好选民，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部法案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主要包括两项制裁，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对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称为加辣版的这个先前涉港法案，美国先前涉港法案这个一个加辣版，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相比，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可以说是一个加辣版。它主要是就两条，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除了原来就制裁的对象之外，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种种的禁止，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禁止外汇交易啊，禁止银行交易啊，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加强，因此被称为所谓加辣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这个按照法案规定啊，在生效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会成为制裁对象，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 常委啊被提名列入。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至少有3位常委级的大佬啊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
嗯，
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有任何的啊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因为他这个自治法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范围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啊，禁止美国管辖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那这个做法来讲啊，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所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其实就轻轻松松的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制裁名单了。当然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任命的这个国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很可能中共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大家觉得都过不下去了，干脆散伙，干脆咱们把这船凿沉了算了。啊，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颠覆。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哪一种这个效果或者哪一种后果出现呢，这个都能显示出这部这个香港自治法案跟以前的制裁措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带牙的法案。或者说呢，像香港那位建制派议员说的，是个加辣版的啊，带辣味的这样一部制裁法案。那么我们说美国的动作迅速，我们看到中国反应也不慢。就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第二天呢，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各大官媒都已经转载了。这篇长文的题目就叫《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其事实真相》。这个长文当中涉及的15个方面呢，其中有10个方面都是在为制定香港国安法进行辩护。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中方的辩解呢？
这个外交部的万言长文，它是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新冠疫情和新疆问题的强烈批评的一个回应。全文主要谈的15个问题呢，其中10个都是谈香港，而谈香港问题呢，中间的重点是关于就是所谓国安法。因为万言书就这么辩护啊，他说，这个国安法没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没有违反基本法，没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就强调说，你们西方国家也有国家安全法，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有呢？因为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按照基本法23条啊，这个国安法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订立，可是这一次呢却是由全国人大越俎代庖把国安法强加给香港，这是外界批评的最主要的理由。 而对此呢，中共呢，你看那个这个万言书的辩解就非常无力。他也说，确实整个这个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的，可是由于23年以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相关立法一直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有权利也有责任填补漏洞、弥补缺失。这样子的解释，他为什么由中央政府来立？可这一点呢，恰恰就证明了你这种做法就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因为你一国两制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要保留他们原来固有的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早先香港的司法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两者之间是有一道防火墙的。你说去年那个香港想通过逃犯引渡协议，为什么遭到那么大的反对？那就是说你来了这么一个引渡协议，那等于是在这堵墙上打了个洞。你现在倒好，现在干脆把墙不要了，直接过去了。所以这个由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香港国安法，实际上就是已经剥夺了香港的独立的那个司法制度，就已经把两制变成了一制啊。而在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上，这篇外交部这篇万言长文的这个辩护完全是没有力量的。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的文章我们看到了，他说美国和西方充满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导致巨大的这个误导和误解。外交部呢，希望用事实说话，用真理来讲真相，用真相来讲理啊。那么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外交部的在涉港问题上他所列举的事实和真相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这么一个万言书。这本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中方的说法和这个媒体所报道的事实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是呢，中方这个外交部把它一一罗列出来，然后呢一一加以辩解，结果呢反而是越抹越黑。所以我们也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所有的荒诞之处全部指出。我想只提一点就很有意思，他就是说这个提到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他说这个是对港的基本方针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经这个充分体现在基本法里头了。而中方有关政策的宣示不是对英方的承诺啊，而是这些政策都没有变。我就很奇怪，就是最近就是关于中英联合声明这个话题重新被这个中方提起来，被中方的外交部，被中国的驻英国大使提起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声明了，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可是回过头来你看最近这个关于英国要给这个所谓这个 BNO， 就是英国的海外这个公民，就是有这个香港的这些英国海外公民，以这个5年的居留权还可以这个成为入籍成为英国公民这一点。然后中方就又重提说是这个英国当年对中国有承诺。什么承诺呢？其实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个中间英方当时是承诺，就是如果你履行这个声明，我们就不无需再给这些人新的身份了。那到底中方是承认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还是不承认这个联合声明？到底这是一个历史文件呢，还是一个现在仍然有约束力的文件？我觉得这个事情中方自己就搞糊涂了。而且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么一个外交文件，也不是你中方单方就能规定的事情，有很多是属于你的国际义务。 那比如当年只是永久割让香港啊，这个但是新界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租界的，所以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期应该说到这个50年以后，也就是1950年以后，有可能你可以说这句话，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但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文件。所以中方在这方面就完全是自相矛盾。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中共已经完全撕下了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这个面纱。那么他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呢，是取决于国际压力有多大。很多港人对于西方国家对北京的反应不够有力而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呢也感叹西方国家所能做的选择不多。我来请教胡先生，这就让我想起呢，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亚门教授 Larry Diamond， 他呢啊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一旦北京，那是在去年这个香港抗争正激烈的时候，这位这个戴亚门教授说，一旦北京决定动用军队，或者呢一些啊用一些与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的手段来掌控局势，那么很不幸，西方社会将没有人来骑马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也没有能力，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这段话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讨论过。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目前西方国家对于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这个反应，美国做得够不够，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做得够不够呢？
我也想起戴亚门教授去年的讲话。那除了戴亚门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还有美国政府官员也讲过类似的话。所以我觉得呢，港人没有理由抱怨美国反应不利，因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很明确地告诉港人，他们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他们支持和平抗争，不支持勇武派的街头暴力，支持争取民主争取普选，不支持香港独立。那如果港人坚持和平抗争，坚持争取民主争取普选，那么美国有能力有效地阻止北京强力镇压。但是如果港人采取勇武暴力，把独立的口号喊得非常响，那么如果北京采取强硬路线强力镇压，那美国就确实就没有能力，也在法理上没有依据去有效的阻止。那么很可惜呢，就是香港的勇武派没有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劝告。那香港的合理非派呢，也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所谓不割席的口号，没有对他们的战友去劝阻，结果今天就出现了今天这个局面。那美国人应该说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已经摆出了全面这个应对北京的这么一个立场。因此我觉得美国说已经做得很相当不错了。至于欧洲啊别的国家呢，倒还可以进一步做。那英国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为港人避免躲避北京的政治迫害提供一个安身之地。但是话要说回来，他们英国没有能力去阻止政治迫害这件事本身，他们只能为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提供一个安身的地方。另外呢，加拿大也提出要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我想这一点很多其他的欧洲国家包括德国他们也可以这么做嘛。其实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刚刚要通过修例的时候，德国政府就已经表示过，如果通过修例，德国会终停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那么现在你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比去年的修例来得更狠呢，那当然德国我觉得理所当然也该采取这个像加拿大一样要停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等等。也就是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呢，确实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嗯，那么北京现在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呢，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干预不屑一顾，非常轻蔑。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就是以美国的制裁只是废纸一张或者一张废纸啊来结尾的。那么中国的著名外交部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也重复过这句话。我来请教张先生，北京真的对 西方干预和国际压力，国际压力不屑一顾嘛。中共在强力在这个强推国安法这方面，香港国安法这方面呢，能走多远呢？您预计？
我觉得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一点呢，也是中共的一个传统，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会让步，但是呢，他们有可能把这个制裁所造成的这些个后果，让中国的老百姓，让香港的老百姓来承担，啊，当然他们自己也其实他们自己这个管钱的人、管财政的人，他们也知道了，也很清楚，就是国际制裁将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那么这个你看一看刘鹤最近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这个讲话，你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一方面是这个主政的老大在那儿这个高调的这个对抗西方，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就是实际上管家的这些人，包括像黄奇帆这样的人，他们都在为中共这个制裁下的中共今后怎么走，他们在表达忧虑，在找出路，啊，这个呢是一个很他不能说他完全是不屑一顾，其实他们是很在意的，但是呢，我觉得中共在强推这个国安法这方面，他会继续走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就分析了，这个是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说呢，这个领导人就是这样的性格，就是你们越反对我越要做这么一种性格的人，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不但他的同僚们，他的这个他的这些臣民们得跟着他去受，而且呢，这个不撞南墙恐怕也不会回头，真正撞了南墙是不是回头，这都很难说，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在是不是会停止强推这方面，我觉得前景暗淡。
好的，那么决定习近平能走多远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港两地的一个内部民意。香港有一个最新民调就显示说，尽管在目前的这个高压形势下呢，多数港人仍然赞同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也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中国内地就不一样了。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内地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我们这个节目啊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我来请教两位嘉宾，这个你们怎么看中港两地的这个民意呢？我看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对不起，可能只能请教胡先生了。胡先生您简单跟我们说两句好吗？
多数港人赞成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管制区地位，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就反映出香港人的这种执着和悲情。而大陆内地反映出来的民意呢，基本上应该是一个虚假的民意，因为一方面他长期对不同声音加以严厉的打压发不出来，另一方面呢，他要对香港问题的各种信息去散布一些虚假的或者是一些片面的信息，这样就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内的民众，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所谓一种民意，它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啊，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